们感谢敬拜团带领带给我们的诗歌最后一首兴起兴起为耶稣是一个我们很少唱的但是很振奋人心的歌。不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兴起耶稣做什么，兴起为耶稣做什么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开始，24节一直读到第十章的13节，九章二十四节到九章十章的13节。那这个经文呢，也都是我们过去两天各团契一起思考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24节来。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同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早晨再次带领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求助你的灵还有我们的心意，
你好好的把这个继续做完吧。
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方向我跟大家谈过好几次，方向很重要，是不是？方向跟目的地很重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今天早晨你开车出门前，你就需要方向，你要知道转左转右，这是每个人都晓得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方向，你开车就到不了这里。你来这个 UN 大学花一大笔钱来念书，要念什么？要花多少时间来读？需要一个大概的方向。你没有方向，你不会来这里读。如果没有方向的话，你就到 Community College 去读一读算了，这是大家都会的。你上班呢，在公司里面呢，你就会去想你以后发展的这个方向，这是少不了的，大家都会去想。你赚钱存钱有一个方向跟目标这是无可厚非的 我毕业之后在不是马上啊，过了一年之后我就在 Walgreens 上班了啊。那公司过了我给他做了几年之后就给一些少部分的这个股票，然后我上班赚的钱里头有一部分的退休金也在这个存款里头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电脑上面去看，去幻想啊，如果公司的股票涨了多少，你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的退休金有多少啊。它就放在这个药房里头的这个电脑上面，让你能够看，让你随时都能够查。为什么它让你花时间查这些事情呢？为什么？因为公司希望你常常去想，想什么？你将来的目标。你的目标不一定跟公司的目标一样，但是你的目标是要钱多啊，你的钱多，公司要的目标是他的钱多啊，他钱多，你钱也多啊。所以呢，你有了目标跟方向呢，你就会更努力的去工作，是不是？啊，你有了这个目标跟方向呢，啊，你面对到进来这个药房的顾客，他再怎么凶，你都能够忍，因为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啊。你不要跟他发脾气，免得这个公司的顾客跑掉了啊，然后到处传说这个 Walgreens 的这个药剂师是多凶多凶的，然后你没生意的话，你的钱也变少了啊。有了方向，你就会努力，不会没有目标。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方向是非常需要的。可是我发现我们的学业有方向有目标，我们工作上有方向有目标，我们在养育孩子的事上特别有方向有计划，我们甚至每一年去哪里玩我们都会前一年去计划，都有目标有方向。我发现的是什么呢？我发现的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常常在做基督徒的这件事上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我问问你们啊，请问你知不知道你的基督徒目标方向是什么？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跟方向是什么吗？你马上就知道的，还是需要想一想，还是以前都没想过的？你有没有留意过过去一年你灵命成长的状况是什么？年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年初的时候有没有许过愿？你清不清楚你在哪方面需要更圣洁？你是否真心想要摆脱一些在我们生活当中常有的罪？你知不知道这一切灵里头属灵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你有没有花时间去想过这些事情？有没有常常去想这方面的事？有没有？需要回答，自己回答就好了。基督徒常做的事是什么呢？周五来团契，或者周六来团契，礼拜天主日崇拜，好一点的话参加服事，再好一点的话做执事，更好一点的话也许以后有更多的摆上啊，就这样吗？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人生，基督徒的人生，生命有没有动力？有没有方向？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时候告诉 教会的信徒们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啊，这中文翻得很好啊，它不是翻方向，它是在翻什么定向，就是固定的啊，而不是今天跑这边那明天跑另外一边啊，是一个定向啊。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说到基督徒的这个奔跑跟斗拳，不能是没有定向的，不能像是打空气。这当然是个比方啦，我不是叫你去打拳啊。这是讲到什么？这是讲到基督徒人生呢，生活当中基督徒是有一个奋斗的方向，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我知道你有在公司里头有上班的方向跟目标，我知道你们个人有你们个人追求的方向，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有没有一个方向？你有没有？你是不是一个奋斗的一个基督徒，而不是在你奋斗的地方做个基督徒，而是你是一个奋斗的基督徒，为了基督徒啊你的生命而奋斗。我们的基督徒的奋斗有没有一个方向？你也许会问，那是什么方向呢？啊，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读过的经文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讲着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什么荣耀神，荣耀神是一个方向。九章二十三节又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下个星期会看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有一个方向，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方向，是那是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个方向呢？当我们有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就会攻克己身，是不是？你们来这里念书，父母给你们一笔钱在存款里头或者在手上，你来了之后，你会不会跑去找最好的旅馆住，找最美的房子把它买下来啊？可能不够啊，但是你down payment应该还可以付一些啊。你会不会在这里享受你的生活？不会，因为你来这里是有一个方向的，你要来这里是念书的，你特别为了 UN 这个学校的这个学那么好的学校的这个风声呢，你就要更努力的读，为了是要能够毕业。所以呢，你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你为了这个方向你攻克己身，有不需要的东西你都不需要去买，你要存，把生活当中尽量的省，省了之后能够来付学费的。你不会在这里念到一半的时候，你忽然间是说每一年都付三四万块啊，不晓得有没有五六万块啊，不晓得多少哈。那你在想说，哇，这是个付起来，如果这五六万块钱我每一年拿来享受的话，不得了，是不是？但是你因为有一个方向，你会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若没有一个方向，若不攻克，就不会攻克己身，是不是？就不会有节制。然后经文还说什么？经文还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一，这句话肯定有其中的这个含义，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也可能是无定向的。听清楚了，一个传福音的人也可能 是一个无定向的人。保罗传福音，他是专职的传，所以我把它翻译一下，一个做牧师传福音的，也可能是无定向的人。我也可能站在这里是一个无定向的人。你以为说在教会里面做事情就是有方向吗？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方向在我们心中，是我们所渴慕的，我们所追求的，是神要我们走的，是圣经要我们追求的，有没有？有没有？我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周末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心里面所渴慕所追求的是我们要渴慕追求的，这个信仰呢只是帮助我们去渴慕追求我们世上所要渴慕追求的东西，我们并没有一个渴慕来追求神要我们追求的，我们是一个无定向的基督徒。第二，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被弃绝这个字很可怕，是不是？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总是要想被弃绝是什么意思？两个可能，大部分基督徒都会讲，一个可能就是不得奖赏，不得奖赏还好，就少得一点奖赏。最可怕的是什么？如果被弃绝就表示不得救的话，那糟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呢，我不能说每一个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心。很多人呢都会想说，我只要在得救跟不得奖赏中间就好了。我又得救，奖赏嘛，我现在喜欢地上的东西，我就不追求神要我追求的，我就不得奖赏就好。所以我们很关心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说只要不是不得救那就没关系。那到底什么意思呢？我要卖个关子，我们等一下看下面的时候再来思考。因为这是接下来他说的第一节，第十章的第一节，你读英文版本的话，它前面有一个因为是接上文的，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因为弟兄们，也就是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不晓得什么东西呢？不晓得第一节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第二节，都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第三节，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你发现他在这里特别强调都这个字啊，那原文也都是，的确是第一个字就是都，我们都在云下，我们都在海中经过，我们都啊，这个祖，我们的祖宗是讲到以色列的祖宗啊，那也是我们呢 也是讲到基督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批在出埃及记的人，我们的祖宗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面海里面受洗归了摩西，都吃了一样的灵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啊。那有些人就说，哎，你等一等，什么时候旧约里面讲到说这些人是受洗归了摩西的？这个字怎么读了那么奇怪啊？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讲说这些人受洗的归了摩西。你会发现到保罗这边特别用这个受洗这个字，是为了要强调什么？他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跟旧约当初的这个百姓是有许多共同点的。百姓人经过海里都说是走干路的，他并不是淹到这里，而甚至不是头浸下去，所以他们没有受洗。所以这里的受洗的意思是讲到说，他们在这里经过云里，在海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成为跟随摩西的人。摩西就是神所差遣带领这些百姓的。 就好像今天我们受了洗，我们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从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含义。并不是说当初他们也受了洗，他只是用这一个字眼要表达一个事情，我们跟他们在某个程度上是一样的。第三节，我们都吃了一样的，都吃了一样的灵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什么叫灵食灵水呢？他们吃的不就是玛纳吗？喝的不就是水吗？什么叫做灵食灵水呢？一个最简单的层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神所赐的，虽然是物质的食物，虽然是物质的水，但是都是从神那里神迹般的赐下了这个玛纳，神迹般的让磐石里头流出水来，所以称它为灵食灵水。但是还有一个层面不能否认的，灵食灵水也是要来跟我们今天连上关系的，因为我们今天来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手伸餐，是不是？有一个饼，灵食，有一个杯，灵水，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福分。他为什么这么强调？他说：“你们祖宗当初出埃及的时候，都在云下，都经过海，然后都受洗归路。”摩西都吃一样的灵食，都喝一样的灵水，他们都蒙了神的祝福，这些祝福都在基督里面承受这个祝福的，就算是旧约的祝福也都是在圣子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的这个祝福。所以他是说他们所喝的是出于跟随他们的灵磐石，有人解释说这个磐石呢就跟着他们，他们一边走那个磐石就后面咚咚咚的一边跟这是有可能的，我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可能的，他基本上就是说，他不管到哪里，他们需要水的时候，都有一个磐石在那里，并不是说那个磐石跟着他们走，而是说你们到处，他们都看到有一个磐石为他们流出水，灵磐石，而这磐石就是基督的含义，就是说这。一些的福分都来自基督，你知道吗？这些人都受了洗，这些人都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饼跟杯。第五节，但是什么？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经文说什么？经文说，保罗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呢，受洗跟随耶稣，我们今天呢，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在聚会的时候守圣餐，我们都蒙受这一切。没有一个人不蒙受这些的恩典，但是问题是什么？保罗说，当初的以色列人虽然都蒙受这些恩典，大部分的人是神不喜悦的人。言下之意是什么？基督徒，是的，你周末来，我们周末来聚会，我们也领受圣餐。我们也受了洗，我们也做不少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我们跟旧约的百姓一样，在我们当中有一大部分的人是神不喜悦，是神不喜悦？你说神不喜悦的人是谁呢？那接下去就讲了。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儿时，像他们那些那样贪恋的，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他经文讲得很清楚了啊，他说这一些事呢，是我们的见解。他不是说这个只是一个故事给我们知道说哈，今天我们不像他们那样子，当然是说这些写下来就是来警戒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也有可能受了洗参加聚会，在我们当中有一大部分的人是神不喜悦的人。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谁？第一，他讲的是什么？这些人贪恋恶事。什么叫贪恋？贪恋就是心里面所喜欢的、所爱的。你心里面所喜欢的、所爱的是什么？每一天让你兴奋的是什么东西？让你有动力的，本来这个没精神的，忽然间清醒过来，那些东西是什么？那些东西是什么？疫情，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这个，没有办法，这个 travel 也不能，很多时候不能面对面。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当以后疫情一过去，完全没有顾虑的时候，你最希望去见到一些你很久没见的人，是不是？那我们对神的这个心，是不是也是一样呢？这是一个贪恋啊，它中文翻成贪恋，其实就是说想要，想要什么呢？贪恋恶事。贪恋恶事是什么意思？你说我就不做恶事的，谁做恶事的？在这里每一天做恶事的有没有？你们贪不贪恋恶事？你们是不是想说心里痒痒的啊？今天不做一件恶事总不开心的，没有人会这么想啊。但是你要晓得神的眼中恶事是什么，神的眼中恶事是什么。我举个两个例子。第一个，在马太福音21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到说他有一个葡萄园给这些仆人去管，给仆人去管的时候，在收割的时候，他就差人说收割的时候我要来收我的果子。结果那些人怎么说？我不给他，这园子是我的，这园子是我的。最后呢，神差了他自己的儿子，想说他差的这个使者呢，他们不听，也许差自己的儿子他们会听。结果那些人还把他的儿子杀了。这主人说什么？主人说这一些人是恶人。恶人是什么？恶人就是把神交托给我们的东西占为己有。神交托你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是神给你的？你的生命，你的精力，你的钱财。有什么东西当神向我们要的时候，我们舍不得还回去的？我们的主权，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贪不贪恋恶事呢？ 其实每一个人诚实的话，我们都多多少少都贪恋这些事，因为我们给不回去，我们给不回去，神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给不回去。马太福音24章有另外一个比喻，耶稣在讲说有一个仆人，神叫啊，这个主人交代很多事情，然后主人就离开了，然后仆人就开始想说，主人不会马上回来的，不会马上回来，他就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结果主人回来之后就说，这个恶仆，这里的恶是什么？这里的恶是想说，反正耶稣不会马上回来，我就不需要警醒，我就过一个我知道耶稣今天不会回来，我可以自由做的事情。一旦我知道耶稣今天马上回来的话，我就会换到另外一个方式去过着今天的生活，那个就是一个恶的念头。我们贪不贪恋恶事呢？老实说，我们贪不贪恋恶事？当你基督徒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就放纵我们的私欲，我们就走我们要走的路，过我们要过的生活，想我们要想的东西，看我们想要看的。当你基督徒的生命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就贪恋恶事。第二，他讲到不要拜偶像啊，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拜偶像基本上就是任何在神以外的东西。当你不愿意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你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你人生那里掌管你的主权？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其他的东西，任何其他在真神以外的东西都是偶像。那些人呢，他经文说他们经文记载说，这个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在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那里记载的。当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坐下来吃喝什么？他们祭拜金牛犊的这一些东西，然后起来玩耍。这玩耍，你在想说大人玩耍什么？其实他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淫乱的一个事情，也就是第八节说，我们不要行奸淫，一个不忠实的一个生活。像他们有人行了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过去我们讲奸淫呢，我们就要讲它这个背后能够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们讲奸淫呢，就要直接讲奸淫了，因为基督徒也真的就是在婚姻以外常常出轨。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眼睛跟思想钻到不该钻的地方，以致我们开始想入非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把神取代掉了，我们拜的是一个偶像，拜的一个偶像是不能听不能看的，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你想，如果你在放淫乱奸淫的时候，你忽然间想到神这位真神在天上天花板上面眼睁睁的看着你，你还有心情做这个放奸淫吗？不会。我们有心情犯奸淫的时候，是当我们把神撇在一边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特别小心。有时候你的老朋友很多年没有跟你联系上的，忽然间跟你联系的是异性的话，你要特别小心。就算你结婚了40年50年，你都要小心，那些东西都会钻入到我们内心里头，就开始会想以前的感情， 然后我们的思想就走偏了。我们要一个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第九节说到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神所灭。在预察的时候有人问说，试探主是什么意思？试探主是什么意思？耶稣和神也被我们试探吗？什么叫试探主？试探主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你知道神而你却偏偏要去考他。应该这么说啊，你是明知故犯啊。打个比方，你丢了工作的时候，你平时都知道的啊，都很清楚的，神是爱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爱我们。当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就开始跟神来埋怨了。我们说什么？神啊，如果你爱我的话，为什么不给我工作？这句话就是试探主。你明明知道神爱你，甚至将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你今天讲什么话？你说神不给你工作，神就不爱你吗？这是试探主。那你们夫妻应该很清楚，一些东西你们都知道，彼此应该都不会有怀疑的事情。忽然间他为了一些小事，他就故意把已经 不需要怀疑的事情拿来搬出来，就怀疑你，你就知道那是一个试探。试探主不是只是平常的埋怨，而是你已经知道的，你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你还故意把它放在上面，就好像你在威胁神一样。你不给我工作，我就宣告说你不爱我，不要讲你爱我，除非你给我工作。这种的心态就是试探主。有没有做过？有没有这样子跟神讲过？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神蛇所灭。第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被灭命的所灭。有时候我们读诗篇，你看诗人也不就是埋怨吗？啊，埋怨跟诉苦是不一样的啊。你知道诗人在神面前这样子说，你不是说你是信实的吗？他是真实的一个疑问啊。他会跟神说，我是多苦的，可是你的应许这样子，你的应许跟我的这个处境是合不起来的。他是真诚的，是跟神询问的。他并不是在那里威胁神说，你不给我，我就不信你了。他乃是真实的向神来讲述内心的苦楚。但是埋怨不一样，埋怨不一样，埋怨的一个心态完全不一样。埋怨的心态就已经笃定了神实在不公平，神实在不爱我，他只爱这个我看谁呀？啊，接人啊，啊，他马上可以回这个东南亚，我已经几年不能回去了，神只爱他，让他能够回去等等之类的，你就会去想这一些东西，然后就成为内心中的一个埋怨。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成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真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这不是给旧约的人，这是给我们末世的基督徒，末世的基督徒。这些人的结果是什么？遭到灭命。 所以我们就回到前面的这个问题，被弃绝，被弃绝是在讲什么？你看他下文的话，被弃绝讲到灭亡，那你就出现一个问题啊，基督徒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难道救恩还会失去吗？几年前跟大家讲过，需要再讲一次，因为又有人问。我发现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想清楚的话，就算你听过呢，你也不又搞混了。刚刚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图啊，我放错地方了啊。我们回到那个图啊，这个图啊，这个图在讲到什么？讲到有一条路是让我们得救的路，但是呢，有一条岔路，当你走这条路，持续的走下去的时候，你会失去你的救恩。很多时候我们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理解呢，就是中间的那一幅画，就是这条岔路不见了，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再怎么走都不会走岔出去，这是我们的理解。Okay? 所以每一次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哎，这个没关系，我已经得救了，这个都跟我无关。可是经文是不是这样子讲的？是对我们讲的。哦，那你说那就是第一幅图画了，也不是，因为圣经的确说那有神保守的人，神会保守他们到底，所以你就搞混了，神会保守我们到底，就表示我们信靠神的人在他手里面，他一个也不失去，那我们就救恩是有保障的，那我们就不用惧怕，那不就是中间那一个吗？其实不是啊，应该是那个有圆圈的那一个，神会保守到底。这一幅画是什么？这一幅画是讲到失去救恩的危险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真实的，圣经为什么警告我们？那你说我们的救恩也是神保守的，的确，神怎么保守？圣灵的保守就是把那警告放在我们内心当中。所以一个蒙神保守的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藐视这个轻视这个失去救恩的危险，他反而因为圣灵在他心中警惕他，而他处处的小心翼翼的走这条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一个说我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失去救恩，圣经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告诉我们应该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乃是因为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有圣灵时刻借着神的话来提醒我们，你再这样子下去就要灭亡了，你再这样子下去你的罪就不得赦免，而那真正有神生命的人，圣灵的催促他是有回应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听我声音，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我只要被一叫我就要再走下去了，他就会听了，他就会回转了。是这样子，神来保守我们走这一条路。所以当你读到圣经在那边警告说免得我们被弃绝，你要知道说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遭那灭命的，会被那灭命的所灭，我们就不会丢在一边说这明明是警告基督徒的，我们丢在一边说这个跟我无关，反正我是得救的，不是这样子来读圣经的。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就要借着他的话，然后我们内心里面的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一个战战兢兢敬畏神的一个生命来走这条路，但我们不敢再这样子持续贪恋恶事， 不敢再这样子持续试探主，不敢再这样子去拜偶像，不敢再这样子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可以这么说，但是当你心里面从来不担心，你认为你可以基督徒信了受了洗参加聚会就好，我的生活我自己过，要怎么走要埋怨都可以。圣经怎么说？这些人都领受了各样的，我们都在这里都领受了同样的主神的福分，但是有一大部分的是神所不喜悦，而这一大部分神所不喜悦的什么下场？他们就倒闭在旷野，倒闭在旷野。这是给神给我们的一个警告，你不能再这样子走下去。而若你有真有圣灵在你生命里头的，你就会听这警告，不能再走下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给我们一个安慰，但是不是一种让我们忽视危险的一个安慰。但是它是一个安慰，安慰我们说我们只要有一个真实愿意信靠主的听他的话的，我们能力再怎么软弱弱小，我们只要不是一种试探主一种不谨慎的一种的心态，神都会保守我们到底，神都会保守我们到底。最后我们来到十二十三章那里说，所以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是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很多人喜欢这一节经文，看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安慰人的经文，是不是？这一节的经文怎么用？请问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有没有软弱跌倒过？有，包括我也在里头。那如果神说在这里每次受试探的时候总是给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那是神的应许不真实吗？问题出在哪里？只是我们一个 wishful thinking。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给一个不要怕，你现在在试探当中，神应许说他总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能受的，他总会给我们开一条路，然后你就在那边等说啊，反正神会给我们开一条路，我就不担心了。啊，结果哪里知道在试探里头跌倒了，犯罪了。神的话不真实吗？这一句话是怎么理解的？这一句话是这样子理解的，一方面是安慰的，安慰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人，你成为基督徒之后，神让你所遇到的所有的环境跟试探，都是你能够忍受的，不会超过你能够忍受的，这是一个安慰。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掉以轻心，因为前面说什么？你们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忍受，要学习谨慎。我们可以忍受谨慎，因为神应许我们，你所受的试探一定是能够忍受得住的。他不是那样子啊，把压车子的这个压力压在我们身上，就算你忍受了，就算你怎么样谨慎了，他还是把你压死的啊！没有这样的一个试探，所有的试探，如果你在基督里面谨慎的话， 忍受的话，都能够得胜的。所以一方面是一个安慰，一方面也是一个警告。警告说什么？今天我们掉入在试探里头，我们犯罪并不是因为这个试探超过我们能够忍受的，没有一个试探是超过你能够忍受的。不要找任何的借口，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谨慎在基督里。所以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里头是一个安慰，但是也是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试探里头跌倒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考验太大我们经不起考验，而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依靠主，我们没有好好的依靠主。回到主题，你我基督徒的生活有没有基督徒该有的方向？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放纵私欲，我们很容易在试探当中就放弃，是不是？那这个大学的例子再讲一次啊。大学当然 UN 没有那么厉害了啊。UN 有时候挑选人，选错了人，选了一些人受不了压力的人进来的。但是呢，假设他都选对了，所以呢，你就知道说4年的这个学习呢，一定是你承受得住。5年的 PhD 一定是你能够完成的，只要你努力，好好的做，有这个应许在里头。但是如果你不努力，不好好的做，失败了，你不能说，不是说有会开一条路吗？让我能够经过吗？他说会开一条路，叫你忍受得住，不是叫你开一条路，让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去想太多，粗心大意的都能够走出去的。那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就当我们愿意为神，为主谨慎持守的时候，他会开一条路。当你有一个基督徒的方向的时候，当你在这个 UN 学习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你会开始学习忍受很多。在这里的生活不像在家里的生活，在这里一个人的这个挑战不像在家里面一家人在帮你面对的这个挑战。但是呢，你有一个，因为有一个方向，你接受这个挑战，而这个挑战也是你能够面对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方向，你来了这个 UN， 你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要读什么，然后也不晓得读了之后要做什么，你就会开始摇摇摆摆，然后看到这些啊，一个人生活很苦，想家，然后打个电话问爸爸妈妈，这个Fulbright 的时候有4天啊，飞回去1天，飞回来再1天，能不能回家一趟啊？你就会开始想这些东西，因为你根本就目标不在这里。你目标不在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很关心自己的感受，自己这个时候享不享受，开不开心。你有目标的时候，你在期末考的时候不想自己睡的有多少小时可以睡觉啊，你就熬过去了啊。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哈，我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先睡了，再去读书的哈。我是很看重这个睡眠的，但是到了某一个考试的时候，我都也不得不熬夜。当你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能够忍受。当你没有一个方向，你都不晓得基督徒做什么，你就没有一个忍受的心。我知道生活中大家有大家的方向，所以你在各样工作上，在家庭上，在学业上，都可以看到你忍受很多。但是在基督徒生命上，有没有一个方向？我以前青少年的时候，现在没有这么做了哈。青少年的时候我很在意 每个星期过了，我就会找一天，然后那个拿一张白纸那边就开始画，我这个星期的这个基督徒的灵命怎么样？我对神的感觉怎么样？我就在那边像数学那样画一个 graph， 然后慢慢追溯说，哦，现在是上去呢，还是下来呢，还是低潮呢，还是低得很低呢？没地方画的地方呢，还是怎么样？每一个星期都很关注，有一个方向就是我的耶稣基督为我死而给我的这个生命，我要来成长，我要来讨主的喜悦，我要来荣耀神。我们基督徒生活有没有一个方向？基督徒的方向，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思想主的话语。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是来走一条天路，让我们能够奔走，让我们常常失去这属灵的这个方向。我们常常不清楚你到底要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是要怎么样来奔走，怎么样来成长。我们常常对你的话不清楚，我们常常对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也不持守，以致我们常常落入在我们的私欲里头，落入在我们自己把信仰成为是帮助我们追求世上的一个世上的目标的一个途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着你来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奔走有定向、斗圈是有目标的，让我们能够奔走为要得着你要给我们的赏赐，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一周里头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你，让我们来看见你的荣耀如何在我们生活里头来彰显。我们向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